第十六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实修消除间隔，众生奔涌而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师父带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今届第十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交流22年修炼中向内找实修的几个片段。我从小体弱多病，还胆小不敢走夜道。我和婆婆住一个院儿，一到晚上不敢从我家去婆婆家。最严重的是，我丈夫出门，我和女儿在家一宿睡不好觉，一闭眼就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打。平时总感觉后面有人吓唬我。我学法轮功第7天，拉肚子，但肚子不疼，我知道师父在给我消业，帮我净化身体。从此，我脸上有了笑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不害怕了，一个人也敢走夜道了。家人看到我的变化，公公、婆婆、丈夫、孩子、亲属、同事，也都开始学法轮功。第一部分，向内找，实修自己。一、去除党文化。因从小受无神论、进化论、党文化的教育，中毒很深，学了4个月法轮功，不知道法轮功是教人返本归真、修炼的。我丈夫看了一遍转法轮，就说这是修佛的。我当时还嘲笑他，说修什么佛呀，根本就不信还有佛存在。随着学法的深入，破除了无神论思想，真相信有神佛的存在。学大法后，虽然身心变化很大，可无明中学法时总感觉有什么隔膜把我和法隔开，总觉得融不进法中，也不知为什么。被法也消除不了这层隔膜，向内找也没找到，这种状态困扰了我好几年。2010年，我写法会征稿时，一下子找到了。我在得法初期，带着党文化的东西在认识大法。我是教政治的，上大学时，学的是政治专业，被灌输了很多党文化的毒素，有意无意中把教政治、做好人掺和到法中，与同修交流，用的是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和思维习惯。同修被我带动的学人不学法，还说我悟性好，自己也不知不觉沾沾自喜，执着于口才、文才，被显示心、欢喜心操控。师父帮我找到了这层隔膜的原因，又帮我清除了这层隔膜。从此以后，再学法，没有了这层隔膜，我整个换了一个人。有一次，我看《明慧周刊》有篇体会和我公公同修很相似，我就把体会给他看，他不但没看，还突然破口大骂。他从不骂人，今天是怎么了？我马上跟师父说，我错了，立即清理自己。可我错哪儿了呢？师父点我，强加人，改变人。发完正念，同修找我有事，我得出去一趟。我和气地跟公公打招呼，爸，我出去一趟。这时公公的气也消了，轻声说，你走吧。是大法改变了我，和别人有矛盾就想自己哪儿不对了。 我由于打门话的思维习惯，话语系统就是高高在上指导别人，把自己的所谓的正确认识强加给别人，改变别人。别人没按自己的认识做，就指责抱怨别人，表面上为别人好，实质是自我自大。我学会了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有一次，同修指出我有个东西怕碰，修炼中那个东西没太动，他也说不好是个什么东西。我向内找，找到了情有些重，但还是没找到根。有一天，在收拾书架时，我无意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看了两遍，找到了自己还不够纯善的根，还有些怨和恨，但已不易察觉，被表面的善掩盖了。找到了，在清理自身空间场时，只见体内黑黑的，把我吓一跳，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清理自身空间场时，那些执着的败物都在体外，这回却在体内。我一下明白了，这个共产邪灵强加给我的恨，一直没认清它，它也就在体内藏着，它是执着的根。清理了很长时间，身体内黑黑的物质从上往下走，最后清亮了。以前那些党文化毒素在体内存在时，总感觉自己善心不够，怨少了些，但去的不彻底，是没有彻底认清共产邪恶主义。这回看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认清了共产邪恶主义，它是由恨构成的，从此找回了自己先天的本性，能守住善良，能意识到不善的心，不善的语言。有一次在指出同修不足时，语气善心不够，伤害了同修。刚说完，我就知道错了，马上给同修道歉，但还有点不是发自内心的。同修过后心里不平，背后说了我一些不足，还怀疑我是特务。另一同修把他的话转给我，我没怨他，深入找自己，原来我对他有观念，他的言行不符合我的观念，看不上他的言行，我对他不够慈悲，不包容，不善。找到了，心里轻松了，再见到他时，我真诚地向他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二，放弃畏思的角度，才知感恩。有一次，跟婆婆同修交流向内找，我找到了对公婆没有感恩的心，总觉得我为他们没少付出，那是站在畏思的角度想的。回过头来想，是他们在帮我，在为我无私的付出。这些年，帮我卖货，拿钱帮我供孩子上学，给我提供稳定的修炼环境，让我无后顾之忧，全力做正实法的事。我修炼上的每次提高，也离不开他们，还有身边那么多好同修的帮助。以前，我想对个书摊卖书，我公公婆婆都不同意，我跟他们争吵了几句，我还认为我有理，跟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说我，你不孝啊，听得我一震，我挺孝顺呀，我哪儿不孝呀？原来我就强调我的对，不听公公婆婆的建议，以为自己占理，就大声跟公公说话，争吵。同修给我指出的对，受党文化的影响，自己不孝都不知道，要不是同修提醒，还觉得自己不错呢。第二天早上，见到公公，还没等我说话， 公公笑呵呵地跟我说，天太冷，去吃碗馄饨吧。因为我在早市出摊卖货，不舍得买吃的，有时买个大饼子和咸菜。听公公这一说，我觉得公公很善良，以前是我不好，对人恶，还觉得自己在法上。有一次和婆婆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了矛盾，我出摊的钱自己单算，婆婆偷偷查了我的钱，出完摊少了400，婆婆说我把钱藏起来了，我很委屈，气哭了。因为我从来都不会给自己多花一分，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我向内找，也找不到自己错在哪儿，坐那儿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一下悟到了，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动不动心。虽然心里还有些作梗，但表面上是放下了，对婆婆还有点怨。通过这次写法会征稿，边写边向内找，找到了不让人说，对婆婆不善，别人让我受委屈，是帮我消业，帮我提高，帮我修去面子心、名等人心，多好的事呀，我却往外推。三，修去对迫害者的怕心、怨恨心。由于我长期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没有身份证，不管住哪儿就怕人查身份证。有时小区贴张纸，我都过去看看是不是查身份证的。有一天，警察到我婆婆住地登记身份证，把我吓坏了，吓得我心脏都在缩小。发完中午12点正念，我就学法。到整点再发正念，到了下午4点，我明白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不是在害人呢吗？怕的思维是，假想一个警察来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没有就带走，一问哪儿的，抓起来，都是那个怕想的，想不就求了吗？求就真被抓，不把那抓我的警察害了吗？怕心不是在害人吗？想到这儿，怕查身份证的心没了，师父保护了我。师父在法轮功第3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我对参与迫害过我的警察一直有怨恨心，发正念就是发恶发狠，让他们现世现报，不是慈悲救度。有一次看到清华学子柳志梅被迫害得很惨，把我恨的晚上做梦，我把迫害我的国保队长的喉咙卡住。醒来后，我想，我怎么这么恶呢？原来我把这场邪恶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把迫害我的国保队长当成了敌人。受党文化的毒害，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恨、恶、狠。师父在《精进要旨3》向世间转轮中告诫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我与大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有一次做梦，国保队长骑摩托车追我，我骑着自行车，当他追上我时，第一句话就说，这么多年你怎么不救我？醒来后我震惊了，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要慈悲救度他们吗？从那以后，我彻底改变了对国保警察的怨恨。第二部分，在与同修配合过程中向内找。一，去掉指责、埋怨。 有一次同修被绑架了，负责营救的同修请了律师，还要再请一个。我的想法是请一个就够了，不能浪费大法资源。可律师来了，我看来了两个律师，一下子生气了，气得我脸色不好看，浑身发冷，正念也发不了了，光生气，心里指责埋怨请律师的同修。另一同修见我生气，就说我不对。我冷静下来，求师父，我不要这个指责埋怨。只见指责埋怨是两个长得水泥灰色，像蝙蝠一样的重叠在一起的东西，粘在我身体上，它两个配合时就能操控我了。当我求师父指责埋怨不是我，我不要他们时，只见师父一只大手一把将他们抓起，从我身体上往外用力拽，他们不愿离开，像泡泡糖一样粘着我。当师父把他们拿掉时，我马上浑身轻松，脸色也好了，身上也热了，也能静下心发正念了。二，清理妒忌心、自我。由于修炼不能时时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不但有些执着心没去掉，还增加了很多执着心。同修被绑架，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有一次律师来了，同修不让我上楼和律师交流，我在楼下等着，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起身离去。走出不远，心想不对，又回来坐下了。同修说我这是妒忌心，我还不承认。我说我没有妒忌心。同修说，你好好想想你自己吧。静下心来想想，是呀，同修做的事情不符合我的观念，但不一定不符合法。我对同修的言行，用我的衡量标准认为不在法上的事，一件件记在心里，积累到一起，产生了很多怨恨，开始按照旧势力安排的思维框框想，同修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要遭邪恶的迫害等等，这负面思维不和旧势力一伙害同修吗？在整体中制造间隔，搅和事，拆台，这是多强的妒忌心啊！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我意识到了这真是很强的妒忌心。我求师父，妒忌心不是我，我不要他，他竟搅和事，请师父快帮我拿掉。只见这些败物变成黑色沙子一样往下落，由黑黑的越来越清亮。半夜2点，这些黑色物质落完了。师父帮我清理的过程中，妒忌心让我难受，真是剜心透骨。他要死了，他不干，他让我难受痛苦，可见这个妒忌心有多重。第二天，我觉得我还有点什么没去净，是什么心呢？上明慧网，看到一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谈到，大意是这么多年亲朋好友都对他印象特别好，不知不觉他形成了自我，证实了自己，没有证实法，这是贪天之功啊。他的体会点醒了我，我找到了长期不自觉形成的自我，什么事情都要达到我要达到的标准，达到了我在法中悟到的标准，你就符合法。没按我在法中悟到的标准做，你就不符合法。多吓人啊！大法有着无边的内涵，在这无边大法中，自己悟到的那点理太小了。我下决心去掉这种观念，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开始清理自身空间场，求师父，我不要这个自我， 两个小时后，那些败物被清除很多，心里顺畅了。三，看同修的优点。从那以后，我能看同修的优点了。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同修们的身体金光闪闪的，坐在莲花上，下面是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身体，已经很小很小，大约才一尺高。如果看同修的不足，就把同修的观念和业力装进了自己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那个身体中，就会使那个身体增大，魔性大，与同修造成间隔，阻碍众生得救。如果看同修的优点，那个由业力构成的身体就减小，善心、慈悲心就出来了，同修之间消除间隔，会使更多的众生得救。有一天早晨，我想着与之有矛盾的三个同修，挨个儿想他们的优点。 A 同修能付出， B 同修敢担当， C 同修能配合。想着想着，只见无量无际密密麻麻的众生，像无边无际大海的浪潮一样往我空间场里涌。我脑中出现一个声音：佛恩浩荡。我内心无比的震撼，感恩师尊的洪恩浩荡。我放下了人心，师尊救了那么多的众生。原来看同修优点是在救众生啊！真切感受到修好自己真的太重要了，修不好自己又将毁掉那么多的众生。四，消除间隔，更多众生明真相。一位请律师的同修被诬判四年半，另有两位被迫流离失所。从这些教训中，我无条件向内找，找到了争斗、妒忌、显示、求名、不让人说、自我、不修口等人心。是人心就得去，修去了这些人心，和同修打开了间隔。后来再请律师，同修到一起商量，遇到不同意见向内找，摆正了请律师的基点，就是利用营救同修的形式广救众生。有一次外事同修发来消息，说我们地区周边一同修在外市被绑架，面临非法庭审，问我们能不能找到同修家属。同修问我能不能去跟家属讲真相，我说行。之前同修们几经周折才找到家属，两位不同市的同修一起开车近300里到同修家乡这镇找家属，在冰天雪地里找了半天没找到，因同修常年在外打工，镇里人不知道他家，他父亲叫啥不知道。回来后，同修们仍不放弃，在一同修家属的帮助下，找到了同修的父亲家。这次，我一人到外市和同修会合，驱车到这镇，见到了被绑架同修的父母和孩子，又给他们带去了过年的礼物。他们开始还有些戒备我们，我们把来的经过和目的说了一遍，老两口很感动。我说，我们和你儿子不认识，不过同修遭迫害，我们得管，家人更得管。我们把请律师的手续办完，那边法院在没有家属到庭的情况下非法庭审了同修， 外事法院给同修委派了一个援助律师做有罪辩护。我们回来后仍不放弃，又多次去找同修家属讲真相。他的父亲和我们在外事同修配合下来到法院，给法官打电话，但不接见。了解到是哪个法官办案，我们又找到了同修的援助律师，以咨询的形式给这位律师讲了真相，后来又给他邮寄了真相资料。我们给同修请了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同修一审已被非法开庭两次，我们认定这两次非法庭审不算数，所谓的案子不能再往下走，不承认还有二审，应该退回案子，同修回家。法官不见我们，我们决定给各部门邮寄申诉书，借此机会救度众生。同修给写好了申诉书，可他的父亲不敢邮寄，怕恶人报复。我们不看家属的态度，向内找，我们自己哪儿不对了？是给家属讲真相缺乏深度。同修的父亲虽然知道了基本真相，知道大法好，他儿子是好人，但对为什么练法轮功不犯法，迫害练法轮功的人犯法了，不太懂。我们就给他讲了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并告诉他全国都在控告江魔头迫害法轮功，将诉江状给他看，他有了正念。我们让他自己把他儿子练法轮功做好人的经过写下来，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天。我们修改后加上十多条练法轮功不违法的法律条文，他签上字，这回他高兴了，上邮局往各部门邮，每份申诉书都留下了他的电话号，我们也没去想会有什么结果。有一天接到了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说他们跟法院沟通了，同修的所谓案子一审要重新审理。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律师，律师很惊讶地说，根本不可能，全国没有一例这样的事。外事同修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哭了。同修整体配合得好，师父给展现了奇迹。后来非法庭审同修时，我们没有辞退援助律师，告诉律师在庭上别说话，他就一句话没说，光听。又一个众生明白了真相。法官和公诉人态度非常好，整个过程一片祥和。非法庭审15天后，同修回来了。后来法官给这位同修的父亲打电话说，别再告了，到我们这儿我请你吃饭。在营救过程中，知道的同修都无条件配合，没有地区之分，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个整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走过了这段修炼过程，同修整体配合得好，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效果就好。而要配合好，放下自我，修好自己就很关键。在同修们无私的配合下走过来，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感恩师父慈悲保护，感谢身边好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时间宝贵，用心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梅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位女大法弟子，今年41岁，借此16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这个殊胜而庄严的日子，特将自己最近几年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发真相材料中修去怕心。我于1999年春天走入修炼，迫害发生后，我就融入到了救人的行列中。刚开始讲真相，多数是以发资料的形式，那时邪恶因素多，怕心也比较重。发资料过程中，虽然一直发着正念，心里一直是紧绷着，夜里遇到人也不敢面对，总是躲起来，等人走了再出来发。有的村晚上都有值班站岗的，有时被人发现了，我就赶紧跑，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就在后面追。但是无论怎么难，人还得救，资料还得发。师父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多次梦里点化我，鼓励我。有一次半夜里，我把一个村庄发遍了资料，梦中师父让我看到发过资料的村庄，天就要透亮了，像黎明前的黑暗那样，就要见到阳光了，我更加有了信心。那时孩子还小，我就抱着孩子发，有时往门上放资料，他看见的多了，伸着小手也拿着资料要往门上放。有时跑楼道，我就把它放在单元门下面，嘱咐他别乱跑，在这里等着妈妈，上去一会儿就下来。他听话地站在楼下等着我下来。有时把他抱到2楼，抱不动了，就让他在2楼等着，我呼呼跑到顶层，再呼呼跑下来，抱起孩子就走。遇到人还以为我们是走亲戚的，也不显眼。有时安逸了，就人发资料懈怠了，师父就让我多次在梦中看见人类大淘汰时的情景，有时是大火山爆发，满天的陨石从天上掉下来，砸向四处逃的人们，人们惊慌失措，抱着头哭喊着四处乱跑。那时死人太容易了，人死的满大街都是，有时是大海啸，有时是泥石流，非常的可怕。我在梦中着急地向人们大喊，快念法轮大法好，快退党报平安。二，整体配合救度农村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2012年，我和 Z 同修配合骑摩托车去乡下讲真相救人，有时冬天下午人们都出来晒太阳，夏天有打牌的，东边一簇，西边一堆，我们骑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给他们本好书看，一边发给他们，一边给他们讲真相，世人盼得救，大多数都要。有时冬天还有大发真相台历，一说发新年台历，人们就抢开了，我说别抢，一人一份，记着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我俩配合，我在前面发，同修在后面讲，基本真相讲得差不多了，就劝三退，一人退了，大多数都跟着退，我们坦然了，世人也就不害怕了。讲真相中碰到很多感人的故事，世人明白了真相，有给我们苹果的，有给我们地瓜的，还有留我们吃饭的，还有要给我们钱的。看到这些可贵的生命，我才感到师父为什么一再叮嘱我们救人救人，为什么正法结束时间一拖再拖。 当然也有遇到不要的辱骂我们的，还有要举报的。我们摆正与人的关系，只当他们是被谎言毒害的生命，为他们遗憾惋惜。有时我会和 M 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这位同修从法中修出的那种坦荡无畏真令我钦佩。 M 同修见到世人大方愉快的大姐大叔的向他们打招呼问好，给您本好书看看，了解大法真相，了解正法形式，赶快三退保平安。那种坦荡为世人得救的真诚的心，忘记了迫害，只为世人得救而高兴。这同修从法中修出的那种无畏和无私也非常令我敬佩。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白天开车向农村发资料，我们几个同修东西南北分开发，遇到有缘人就当面给他们讲，讲完了三退了，最后再送他们本真相期刊。最后发的差不多了，同修们陆续回到车上。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村民拿着手机给我们的车牌号拍照，司机同修有些慌，说赶快给没上车的同修打电话，快走。 Z 同修说别走，给他讲真相，说着就下了车，径直走到那人面前说，大哥，你刚才给我们车照相了吗？我们来救度这一方众生，给这一方众生送福来了，是做大好事来了。法轮功教人向善，江泽民迫害，天理不容，谁明白真相谁得救，谁不明白真相谁淘汰。我可知道你家就在这地方住。那人慌忙说没照没照，说着还打开手机给同修看看。同修说我可认得你，我们没事都好，如果有什么事我可是能找着你。那人又一次强调他没照。同修回到车上把情况向我们一说，大家才如释重负。白天讲的多了，遇到的情况也多了，再遇到人也能坦然面对了，晚上再发资料也不那么紧张了。特别是这几年随着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空间场越来越不感到那么压抑了，我也能骑着电动车自己上街讲真相了，这种感觉是很幸福的，像云游一样。往往在家拿资料拿得多时有压力，发着发着就不够了，最后连单张护身符都发没了。看到世人征要资料明白真相时，对大法的支持和对大法救度的感恩，那时我们感到是最幸福的。有时骑过去了，看到路边的人们，不忍心落下他们，就再返回去把真相送给他们。有时看到那捡垃圾的，穿着邋遢的，神志不清的，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捡垃圾的往前推，你会发现他以前是宇宙中巨大的一个神，可是在迷中，在轮回转生中，他完全迷失了，迷得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于很多生命在轮回中对自己的处境愤愤不平，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来这儿干什么。我就想不能嫌弃他们，不能挑人，也得给他们机会，就再骑过去告诉他们真相。有时在小区里讲，有时去农村讲，经过这么多年同修发资料，明白真相看过资料的世人是很容易散退的，往往几句话就散退了，最后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也有难救的或不散退的，这样的就先送给他们真相期刊，让他了解一下，不急于散退。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党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三，正念解体洗脑般的迫害。 有一次我讲真相遭人恶告，他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想起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警察让我坐铁椅子，我不坐，坐地上发正念。审问我让我签字，我不签。把我绑架到医院查体，我就向世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让人做好人。警察当晚把我绑架到邪党党校洗脑班，610的人轮番上阵，利用亲情、家庭、孩子威逼利诱我转化。在我快承受不住的时候，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邪恶的迫害中再把这些大法弟子抓进去，可就不像当初那么容易所谓的可笑的转化了。我感到了师父的加持。有一天我生日，我对师父发了一个愿：师父，弟子死也不转化。一个意念打到我脑子里，不让你死。我恍然悟到一个理，哦，师父没让我死，大法弟子不需要以死才能表明对大法的坚定。我心里踏实了，他们再强行转化我时，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一天，一个女的把我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里说，某某，你就说个不练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何苦在这受这份罪。我说，大姐，现在这个社会世风日下，吃喝嫖赌，人们没有了心法约束，什么坏事都干。我丈夫常年工作在外，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早就跟别人吃喝玩乐去了。我还给他说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例子，他听了沉默了，也不说转化我的话了，就让我回去了。到了第六天，由于家人和同修的营救，我被放回了家。回家才知道洗脑班勒索了我家人6000元钱和2包香烟。四，大面积向市区各个小区发真相材料救人。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找时间去打工挣钱，不是懒，也不是干不了，而是觉得挣法时间太紧张，不舍得把时间用在挣钱上，钱够花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不去和常人攀比。2014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能自己做真相期刊了，这样自己用起来方便多了。我决定每星期抽出几天向农村讲真相外，再利用几天向楼道里的众生发资料。迫害20年了，楼道里的人几年才能看到一次真相资料，有的经常关闭着防盗门，里面的人们甚至都收不到真相资料，而邪党的宣传报纸却天天在毒害着世人。我决定给每个有缘的众生一次得救的机会，给每个楼道里都送去真相资料。我拿个小本记着，哪个楼道里发了记上，没发的下次路过再看看，说不定防盗门恰巧开了，顺便就进去了。有的小区单元门路过10几次门才能开，还有的大的小区发了快2年了，都快发完了，有的单元门还一直关着。有一次我又一次路过那儿，啊，门开了，赶紧跑上去给众生送去得救的希望。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师父法身就加持和帮助。有经常关闭的小区单元门，有时过去恰巧里面有人出来，我顺势上去，有的主人进去，我欢快地说，嗨，麻烦给留一下门， 等他们进去了，我再往里走。有的以为我走亲戚，有的问我去几楼，我说到顶楼，再理智应对。回望过去，我非常感谢那几年和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对我的历练，使我达到了今天发资料能坦然面对，在楼上遇到人也能理智对待了。有时刚往门上放，里边恰巧推门出来人，我就顺势说送他们本书看看。有的知道是法轮功资料，有的问什么书，我就说书名上的字，或是金种子，或是真相，再看情况，或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时间讲真相，有的还给劝退了。有一段时间，师父鼓励我，梦中有人说我拔草拔得最干净。几年下来，周围大大小小的小区我已发了十几个了。我身边的同修受我的启发，有的也向我拿个小本记着，尽量给每个世人送去福音，而不是像前几年那样，这个小区发几个单元，那几个小区发几个单元，这样有的单元容易发重了，有的单元还没有。正法时间快结束了，我们能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更要多向内找，修好自己。层次有限，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感恩慈悲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这期的第16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